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由梁锦光播讲的民间故事节目。北斗七星降端州。相传上古时候，女娲日夜炼石补天，炼了7749人，红黄蓝黑的补天石都炼好了，只差白色的没法子炼出来。他由早想到晚，由黑夜想到天光，正当他无计可施的时候，只见东方天际飘来了几朵白云，一看原来是他派去驱赶神龙专管落雨的雨公七只神羊回来了。领头的雨公向女娲下拜，对他说，我们在回来的路上遇见了能够知道过去未来之事的烂布衣，他叫我们告诉你，只要借北斗七星来将它剁成石头的样，放在炉中和其他的石仔一起炼，其他的石仔就会变成白色的了。女娲听了不禁皱起眉头，原来北斗七星是玉皇大帝御车上面的七粒宝石，由北极仙翁看管，是不轻易借出来的。女娲亲切地拍一拍神羊那条颈，对他说，好了，我们一起去找那个老头子吧。女娲和神羊来到银河边，只见北极仙翁爬紧竹排，唱着歌在这自己寻欢乐。女娲和他讲明来意，那个老头子不肯。女娲说，今日冧一啲，听日冧一啲，总有一日你哋呢一边亦会冧噶。北极仙翁沉吟咗一阵，就话：咁啊，咁我借俾你啦。佢哋讲定咗14日如期交还，北极仙翁就带住女娲同神羊嚟到北神石室。摘了帝车上面那七粒雪白的星星，交给北极的七位仙人，仙人手执这边骑上神羊，和女娲一起匆匆忙忙地就赶到炼石的地方了。女娲命令神羊将七星剁成石头的模样，神羊掉了金露来滴在七粒星上面，日夜不停地剁啊磨啊，神羊的角剁钝了，嘴唇磨起了泡。过了7日7夜，将第一粒星星剁得好像仙人居住的昆仑北角的凉风山，就将这粒星命名为凉风。第二粒剁得好像玉皇大帝御座后面的玉屏风，就将它叫做玉屏。第三粒剁得好像北极仙翁的宝库北神石室，就叫它做石室。第四粒剁得好像擎天柱北周山，就叫它做天柱。第五粒剁得好像广寒宫上面的蟾鱼，就改名为蟾鱼了。第六粒剁得好像女娲之手，就叫它做仙掌。第七粒剁得好像独自盘坐低头思索的长老，就取名辟支。七粒星被剁成宝石之后，在炼石炉中炼了7日7夜，白色的宝天石炼出来了，女娲非常之高兴。怎知道那七粒星星自从被剁磨炼过之后，灵根已成，他们都不再想做帝车上面的装饰品了。七粒星私自和神羊商量，我哋唔想翻去北神石室啊！嗰度冷冷清清，好寂寞噶，好想到人间去。你将我哋带到一个山清水秀、四季如春嘅好去处啦！仙人手执嘅嗰啲这边，亦系北神石室嘅宝贝。遇到可食嘅谷物，这边就会放光。我哋趁呢个机会，为嗰个地方嘅人带去佢哋所寻找唔到嘅谷物啦。 神羊见自己千辛万苦琢磨成的宝石竟然有如此的好志向，十分高兴，就说：我们时常外出捕鱼，看到岭南气候温和，山川秀丽，等到倭王将你们归还给北极仙翁的时候，就在路上找个机会一起去那里安家啦。归还七星的期限到了，女娲请北极仙翁派了七位仙人来骑上他的七只神羊，带上七粒星。女娲吩咐仙人：鸡啼时分你们就到达银河了，将星星放低就得的了。挨晚时分仙人就起程了，七只神羊沿途留心，遇到这边放光之处，立即就降低云头，找到谷穗担在嘴里边。一路上这边放了五次光，行在前面的五只羊嘴里边都含了谷穗了。第一只含的是稻，第二只含的是粮，第三只含的是粟，第四只含的是黍，第五只含的是稷。行在后面的两只神羊嘴里边还空着。赶了大半夜路，七位仙人都疲倦了，一个个在神羊背上瞌眼瞓。领头的神羊见时机已到，请来风伯帮忙。霎时间飞沙走石，云涛汹涌，北风吹到七位仙人睁不开眼。七只神羊借住风势向南边天际飞奔，七位仙人赶忙挥起这边想制住神羊，这边抽断了，神羊还是一尾地向南狂奔。这一晚烂布衣和土地神在这儿聊天，忽然间北风呼呼，云层翻滚，他马上说：不好，衰了，你马上赶到鼎湖山，在最高那里放一个鸡笼，笼里面放只布小鸡，快点快点。土地神不知道什么事，但是他见兰布衣讲得这么急，就马上照他所说的化作一缕青烟向鼎湖方向走过去了。兰布衣跳上一块竹牌，沿着西江顺流而下，他伸出竹篙拨弄鼎湖山上的那只鸡笼，笼里面的雄鸡被惊醒了，以为天光了，就咯咯咯咯咯啼叫起来了。七位仙人听到雄鸡叫，连忙由咒里面逃出七星，七星迫不及待就跳在北岭山下的西江当中，变成了七座岩。太阳出来了，土地神见出现了七座岩，就问兰布衣。兰布衣将竹篙插入河底，稳住竹牌，笑眯眯地说：不知几危险啊，昨晚我叫你拿着鸡笼去鼎湖的时候，女娲的七只神羊正带着这七座岩向东南面奔跑，我计了一下，如果任他们跑下去，天光的时候正好跑到珠江口，如果七座岩落在珠江口将水塞住，黎民百姓就要遭殃了，所以我特登叫雄鸡提前报晓，七星就落在这里了。如今嘴含谷穗的五只神羊已经到了广州的越秀山，另外两只就留在这个地方管理河道上面的蛟龙咯。土地神举目望过去，只见一只神羊正在驱使一条蛟龙，让龙牵引河水由龙门山流出，另一只神羊又叫另一条蛟龙引导由七星变成的七座岩流过的西江河水向南流去，使七星岩这一带的河道成了一个湖。放在鼎湖山上面的鸡笼已经变成了一座最高的山，兰布衣撑的竹牌就变成了一座城了，那支竹篙呢变成了一座塔，那就是今日七星岩下的叻湖、鼎湖山上的鸡笼山以及端州城和端州塔的来历了。天光以后，七位仙人见七只神羊和七星都不知去向， 只好赶返北京向先庸禀告。先庸大发雷霆，马上驾起祥云来到天的东南角，一手执住女娲的手讲话：快啲跟我去将七星揾返嚟。女娲同北极仙翁一齐加上祥云，沿住琴晚神羊走过嘅路途一路寻找，嚟到端州上空，见七粒晶莹洁白嘅星星已经化为岩石，屹立喺西江南畔啦。女娲开心咁笑啦，佢话：七星唔愿意翻到你嗰个北神石室啦，已经喺呢度安家。如此说嚟，你嘅七位仙人同我嘅愚公神羊扮得唔错啊！北极仙翁见星星化作岩石，唔能够带翻北神石室，已经系怒火中烧。听咗女娲嘅话，更加系怒不可遏。佢拨开银河大堤，要将岩石冲过希巴兰。咆哮嘅银河水直泻到岩石上，激起拍天嘅波浪。讲嚟亦奇怪噃，银河水唔单止冇冲垮岩石，七星岩反而变成外面系黑色，里面却系洁白如脂嘅白端石啦。清澈嘅银河水喺岩石嘅周围形成咗几个瀝湖，但见银湖代山。七星岩显得更加娇媚了。女娲越看越开心，禁不住哈哈大笑：老头子，不要动那么多干火了，你求剩下的五彩石当中挑选七粒最漂亮的还返给你啦。北极仙翁如露微笑：哪里有那么便宜啊，等我去启奏陛下。两个人来到了天庭，玉皇大帝说：天冧了东南角，寡人焦急到日不思食，夜不能寝，如今女娲保护了苍天，我车上的七粒石不要就算了，就按女娲讲的办吧。北极仙翁只好将女娲给他的七粒宝天石镶在北斗上面，以后北斗七星就绕住北极星转个不停了。玉皇对女娲说：外兄陪我去看看，我看看我架车上面的那七粒宝石究竟变成怎样。玉皇见七星岩果然山清水秀，不禁大悦，全令左右在此间摆下酒宴，请百神同嚟赴宴庆贺宝天成功。石室岩顶摆满了瓊璋玉液、千年蟠桃、万年灵芝、山珍海味、龙肝凤胆，五彩祥云再来了各路神仙，一时间钟磬齐鸣，星旗猎猎，仙乐缭绕，好不热闹啊！众神仙对住良辰美景饮到酩酊大醉，一个个东倒西歪，瓊璋玉液由倾倒的缸里面流出来了，洒落在岩顶，沿住裂缝向下渗透。据说石室岩洞里面滴落来的水珠就是当年洒落在岩顶的瓊璋玉液，直到而家还滴个不停添啊。如今我们在石室岩当中看到的石鼓、石钟、石角、石旗，就是这一次宴会用过的，是玉皇大帝叫收藏在石室岩洞中留作纪念的。北斗七星变成了七星岩以后，留在端州地面的两只神羊年年暴雨除寒，引水排涝，为百姓造福。人们感激神羊，将端州东面两座山对峙的河道取名为双羊合。北边河道的神羊命蛟龙引了河水向南流去之后，就将蛟龙赶入石室岩洞中，那条蛟龙无事可做，匿埋在抱珠井中睡大觉了。石室岩半山腰有座玉虚宫，宫中有个宝鼎，宝鼎下面镇住一只罕拔，那只罕拔原来是修炼了千年的白猿变成的， 他为非作歹，饮干了烈湖水，口喷烈火，烧窿晒那些庄稼，搞到百姓叫苦连天。兰布衣路过，将他制服了，压在宝顶底下。从此这一带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不知过了几多年月，玉虚宫渐渐倒塌，宝顶被修成，罕拔逃了出来。他伸了个懒腰，睁大灯笼一样的双眼，张开血盆大口，将七星岩附近农田的水饮到清光，跟住喷出红红烈火，烧到农田龟裂，稻谷枯死，然后得意洋洋咁匿埋喺石室岩底下嘅黑岩洞里边。北边河道上面嘅神羊见旱情严重，命令匿埋喺抱珠井中嘅蛟龙出去捕鱼，消除旱灾。点知嗰条蛟龙睡眼惺忪，糊里糊涂咁闯入咗黑岩洞中。罕拔见蛟龙入嚟，吃咗一惊，跟住吐出烈焰向蛟龙身上喷过去。蛟龙仲嚟唔得切挣扎，就被烧成石头，瞓喺黑岩洞里边啦。神羊大怒，就去同罕拔斗起嚟。呢一场恶斗直杀到乌天黑地。神羊调嚟东海嘅鳖鱼、南海嘅鲤鱼，守住黑岩洞口，唔俾罕拔逃遁。嗰只罕拔派遣东山蜈蚣向水里边放毒，想毒死鳖鱼同鲤鱼。神羊变出一只石手，捉住蜈蚣向地上一弹，嗰条蜈蚣就呜呼哀哉咯。罕拔大叫一声，叫嚟南山怪牛，想将洞里边嘅水饮干，使鳖鱼、鲤鱼动弹不得。神羊趁怪牛不备，飞起一脚踢喺怪牛头上。怪牛老张飞箭扑地而死，那只罕拔气到睁住一对血红大眼，咬咬声乱咁叫。他纵身跃起，骑在神羊背上吐出一团烈火。神羊昂首向上，怒目而视，口中喷出一股清水。结果罕拔口中真火吐尽，神羊腹中金露流竭，同归于尽，都变成了石头。从此在端州地面掌管驱龙捕鱼的，就只剩下南边河道上面的神羊了。大家见他伶仃无伴，就将双羊合改名为羚羊合。据说天阴落雨的时候，如果平息细听，有时还会听到留在羚羊合上那只神羊寻觅伙伴的呼唤声添。听众朋友，由梁锦光播讲的民间故事节目今日就到这里结束了，多谢收听，再会。